大家好，我是曼森，
我是隐形人，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隐形人，最近这个 IG 粉丝页上面哦，有人发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他就问说，在我们13集最后有讲到一个琴酒，他是喷一点那个 vermouth， 再加上一点那个冷冻的琴酒，
应该是一点点的 vermouth， 然后再加上大部分的冷冻琴酒，
几乎都是
冷冻琴酒。冷冻琴酒
那他就在问啦、啊，那其实我们在选择这个琴酒上面，我们到底要选择冷冻还是不冷冻的呢？
一般来讲，我们会把酒放在冷冻库啊，有两个主要原因啦、啊。第一个原因其实就是为了烤烧，
是
对，因为它酒在冷冻的状态下，它的酒精刺激感比较低，
对，
你喝进去的时候相对的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
嗯，
对，那它冷冻的话，缺点就是因为在冷冻的时候，那个香气不容易释放出来，
对，
所以变成是说它闻起来，其实就算再好的酒，闻起来也不太会有味道。
就会丧失一点香味，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调酒之前把酒放在冷冻库啊？那个逻辑跟我们把酒搅到冰刚好相反。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做马丁尼的时候，我们是先用常温的琴酒，
对，
然后可能因为开过水冷藏的 vermouth，
对。
那我们在搅拌过程中，我们是让两个东西同时温度一起下降，
对。
马丁尼，如果你在平常的搅拌时间，我自己的经验啊，是你大概搅到差不多接近50秒的时候，它会接近到零度跟一度之间。
嗯，
对，所以整体来讲是不管琴酒还是vermouth都是走降温。
是，
对。那冷冻的时候反而刚好反过来，因为我们冷冻库出来的时候，那个冷冻琴酒其实是负十几度。
是，
对。那你直接这样的话，其实没有香气，所以它在搅拌过程中温度反而是会慢慢回升的。
嗯，
对，就是搅到一个程度，那香气反而会跑出来。
而且那个溶水的这个比例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这个酒体整个的感觉？
对，因为你冷冻的琴酒，因为温度够低，所以变成是说它那个在搅拌的时候，它溶水会比较慢。
嗯，
你相对的你搅拌时间可以拉长。
对，
但是你如果用常温的琴酒啊，它在搅拌的时候，就是你时间拉长，水就会出来很多。
是，尤其50秒，其实已经溶掉蛮多的冰了。
对，所以如果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啊，我在想说，应该你先两种你都可以试做看看。我们自己在做马丁尼的时候，我是自己比较习惯用冷冻的琴酒、
嗯、
对，比较好控制。
好，那其实讲到这个，我又生出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市面上烈酒这么多，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这支酒到底要不要冰镇？像我自己啦，我自己是我想要烤的我就丢到冷冻库。
你说直接纯喝吗？
对，因为我要直接烤的我就直接丢冷冻库，让它出来不用加冰块。那一般来说，就是有没有什么是特别需要放在冷冻库的酒吗？
通常如果你不是要纯烤或者是有调酒用途的话，我们通常是不会把酒放在冷冻库的。
哎、欸，为什么？
因为你放在冷冻库，就是香气相对会比较减少。
没错。
对，那我可以分享一个我之前去参加一个威士忌品酒会的经验哈，他是喝一支那个苏格兰的威士忌。
嗯。
那他在喝的时候呢，这个讲师他非常好玩哈，他帮我们准备各种不同的状态下饮用。第一个就是常温纯喝，
是
什么都不加，然后也有那一种就是冷冻之后再喝，然后也有那一种放冰箱冷藏，然后还有那一种直接加冰块喝。
是，
对。那我必须说哦，就是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好或坏、欸、因为他那个时候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他给我看一个就是关于这一瓶酒呢，他曾经被形容过的风味，他有一点像是一个图卡，然后这些图卡某一些风味有的时候会亮，有的时候不会亮，就是说当你今天纯喝的时候，你有没有闻到哪一些风味。
嗯，
对，然后等你喝完之后，它那个图卡就会亮灯，然后再让你去比照说你刚刚没有闻到这些味道。
哎、欸、好酷、哦、
对。然后接下来他再换说，哎，好，我们现在喝冷冻的，然后接下来再问你说你有没有喝到什么味道，然后灯亮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看你有没有喝到那个味道。
所以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味道很明显的不见就对了。
对，或者是很明显的味道被凸显出来，在不同的状态下饮用。那我自己在猜啦，可能是因为在不同的温度的状态下，一些那种所谓的挥发的分子，好，就我们所谓的芳香化合物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嗯、所以变成是说就是在不同温度你可能会对某一些气味有比较强的一个感受。
嗯，哎，那其实我觉得冰镇也有个好处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冰镇进去是直接拿出来是冰的嘛，但是我们可以在嘴巴里面含久一点， 它是不是会有一些香味分子在挥发出来？
对，温度升高的时候，一定味道都会在比较明显，而且其实就算含在嘴巴里面啊，我们闻不到，但是我们其实鼻腔，我们有一个鼻后嗅觉，其实你含在口中的时候，你有没有看，有的时候看一些人他在品酒的时候，他会发出一种很巨大的，有点类似像吸气的那一种噪音，
嗯，
它其实就是要在不把酒喝进去的状态下，让那个酒液在口中产生很大的震动，
嗯，
然后把那个香味分子带到所谓的鼻后嗅觉去。
哦，那其实讲到品酒，我就想到，就是有时候啊，光是我们在喝这些基本的这些纯酒精的时候，有些人总会喝到一些哦，有什么花香啊等等的，但有时候同样一支酒，我喝到就只有酒精感。
我之前齁，就是其实这个也超多人在课堂上问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很多同学他们都会去参加一些品酒会，
对
对，然后品酒会的时候就是常常会有受到暗示的影响，比如说就是当讲师都还没有说这一个酒有什么特色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其实尤其是刚开始喝酒的人，其实他并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写下他闻到什么，
嗯，
可是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通常都等到讲师公布说哎，这一瓶酒的特色的时候，哦，大家就突然哇恍然大悟，对，
哦，
我刚刚对真的有闻到。我觉得这个一部分是暗示，然后有一部分是因为就是所谓的我们这种业余在喝酒的人跟所谓的品酒师，他们其实感受到的不太一样，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练习。
他们练习，
对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来这边上过我们一些讲葡萄酒啊或者是讲一些其他酒类的课，
嗯，
那些讲师其实他们都会共同提到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国外给的资料，
对，
就是说当地的讲师的他们那种的品饮记录，对我们来讲其实只是一个参考，
嗯，
因为他们的生长环境跟我们不一样
啊，对
耶，对啊，同样写下芭乐，他们对于芭乐的想象跟我们对于芭乐的想象就不一样，
嗯，
我们芭乐又有分成土芭乐、红心芭乐，你到底在讲什么，
对，
所以他是说第一个就是国外的东西你基本上就当一个参考，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那个品酒师他一定要做很多练习，是因为你要让自己的词汇量更多，
所以他们是练习什么？
练习有很多种方式啊，比如说像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酒鼻子吗？
什么是酒鼻子？
酒鼻子就是说它有点像是，如果练习最常见的一种，当然就是你多喝酒嘛，你就是做一些品的鼻子，然后另外一种也有专门的闻香罐，它就会把各种香料然后放在一罐一罐里面，然后上面标示什么东西，你去闻它，知道那个东西单独闻起来是什么味道。
哦，所以你在品酒的时候，你针对这个突出的味道，你就可以知道说我现在喝的里面带什么样的香味，这种感觉。
对，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之前看一本书叫《酒的科学》，它里面其实有做过非常非常多关于就是所谓的职业的，比如说品酒的工作人员，
嗯，
或者是业界的人跟一般人的那个嗅觉，
嗯
啊，他们发现说就是一般人跟品酒的人，他们其实能够分辨出来的味道能力其实是差不多的，他们最主要的差别在于词汇量。
嗯，
对，专业在品酒的人，因为他们长期经过练习，他们能够写出来的东西，他们的词汇量够，所以变成是说他们经过练习，他们能够比较完整的表达他所体会到的东西。
那另外啊，就是喝酒的时候，其实明明喝同一支酒，但是我喝到的味道的形容跟你喝到味道形容反而有点不一样，例如我觉得尾韵有点类似软糖的味道，但你可能会喝到一些跟我不太一样，可能有花香等等，但我没有喝到花香，我觉得那个甜味特别突出，可是它这个中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还是其实它就是随着人喝这种感觉？
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些风味特别强烈，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感觉得出来，比如说它假设就有一个芭乐的味道，
嗯，
可能大家很明显就可以，而且当我们是同一个文化背景的话，我们可能很容易有共识，
对。
可是问题是有人他在形容味道的时候，尤其是在讲调酒啊或者是在讲品酒，常都会有人用一些比较属于自己的词汇，
嗯，
比如说他就说这个就是阿公的橱柜的味道、哦，这个就是什么棉被然后晒过之后味道，类似像这一种就是比较属于个人经验的这一种，你也不能说他是对的还是错的。那另外我在想讲一个东西啊，就是品酒这个东西除了刚刚讲的国外的词汇跟我们同样不同文化的人定义可能不太一样之外，另外有一些人他的嗅觉的受体是有缺陷的，
哦，对耶，
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我那个香菜很 OK， 可是如果有看过一些就是关于香菜科学研究，他们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吃香菜 OK 的人其实是你嗅觉有缺陷的人，你如果嗅觉没有缺陷的话香菜理论上是有一点像肥皂的味道，
就你应该会讨厌香菜，
对，应该会讨厌香菜。那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很个人，就像有些人会喜欢吃这个，有些人不喜欢吃那个，那 那个东西就是每个人可能感受到是真的不一样。像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嗯、因为我很喜欢吃羊肉，
对，
然后呢人家就会讲说羊肉有一个羊骚味、啊、
对
对，然后就是说不喜欢吃，那我就说哎、欸，羊肉怎么会有羊骚，感觉不到啊。然后后来才发现一件事情，是因为啊，我就是喜欢吃那个味道，所以我不觉得它是骚味。
到最后来说，其实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所以他写出来的跟他记忆到的这个词汇也不一样，所以最后最后就是其实也是要靠大家自己多多的尝试，然后去累积自己的这个词汇库跟知识库。
我自己看那个很多在讲品酒啊，或者是一些不管是葡萄酒或威士忌等等，他们其实不管是谁，他们其实都一定会讲一件事情，就是要做笔记
哦，
因为品酒就是一个当下的事情，你如果不做笔记的话，你很快就会忘掉。而且他们其实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酒徒之书》，
嗯，
对，它里面其实也在讲哦，就是你假设你今年做了一个品饮笔记，
对，
你再过几年之后你再喝，感觉可能就是又完完全全不一样。
哎，
对，可能你喝过更多，感受更不一样。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它很可能酒厂就直接换配方了，你也可能会很明显的感觉出来，都有可能。
哦、oh, 对耶，这样其实蛮有趣的。
对，所以就变成是说你只要有记录、哦、你就不管是你的经验或者是你的词汇量都会相对的比较多。
嗯，接下来 IG 还有个问题哦，他是问说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提到，就是每一种这个鸡尾酒它的比例都不是固定的，因为随大家的口味会有一些变化嘛。但是我们有时候进酒吧的时候又想要点一个双份酒，某某 sour， 我想要两倍的酒，类似 double papa 那样的话，好像又不太对，对不对？这个比例上面来说的话，
对，因为在调酒里面每一个材料，你只要是去增减它，它都会对整体的口感会有影响嘛。
对，
那我想举的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会比较好懂哦。我自己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我常会点大辣。
对
对，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说哈，就是每个人对于那个大辣的意义也都不太一样。
嗯，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我这样就已经大辣了，可是我吃就是完全没有感觉。
对
对，那我觉得说像你，比如说你要的调酒是说我要超酸，每个人对于超酸的定义也会不太一样。像比如说你做一杯短饮鸡尾酒，我觉得基本上你酸加到25 ml 以上就是已经酸爆了。
嗯，
可是我也有遇过那一种，你已经加到25了，他还是觉得
不够
酸。对，类似像这样状况。那之前之所以说调酒没有所谓的黄金比例这件事情，我其实是着重在说，因为有一个材料就是果汁，
对，
它其实品质就是很不稳定。
对，
所以变成是说它没有说一定，比如说是15:15:15，然后 1TSP 糖就是黄金比例，因为你可能都会随着那个酸决定要不要去调整糖，或决定要不要调整烈酒的用量。我所以没有绝对的黄金比例，其实是这个意思。
哦，但是其实整体的这个鸡尾酒做出来的这个比例，它还是有一定固定的这个成分在里面，这样。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比如说我们就讲一杯酒叫 White Lady。
对，
White Lady 的话，它的组成成分是琴酒，嗯、然后橙酒，然后柠檬汁，然后糖浆的话，看有人会加，有人不会加。
是。
那假设你今天跟我说，哎，你希望能够甜一点，我可能会在不动前面三个东西的比例状态下，
嗯，
我可能就是直接就是增加一两匙的糖、
是，
对，这样就可以直接增加它的甜度。那可是如果你说要酸一点的话，我可能也不会真的去对酸做增减，我可能就直接降糖、
嗯、是，
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会在一个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去做一个变化、
嗯、
对啊，上次你说那个酒要两杯什么的、嗯、我就会直接跟他讲说那你点两杯，就类似是这样这样的逻辑，就是说每个人在做东西，不管是做酒还是我相信做厨师也是一样，你给他一个稍微要求小小的变化，他一定都会在他自己的理解里面再去做调整。
嗯，其实我觉得这也像是说，如果你要点一碗牛肉面，你总不能也可能跟他说我要整碗都是牛肉。
对啊，类似像这样、嗯、那我觉得做酒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就是他觉得可调整的一个范围啦。
好，那希望我们今天这节目里面有帮大家解到问题哦。我想如果在之后你对这个调酒鸡尾酒那个有各种问题，或者是你对于我们没有提到的有一些疑问的话呢，都欢迎哦，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IG 上面留言哦，只要搜寻男人要持久。然后呢，我们在11月 26号的活动还有名额、哦、那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带着轻松的这个气氛来我们的现场跟大家一起同乐。
我们活动当天就是我会介绍一下就是凤梨可乐大家这杯鸡尾酒、哦、不管是它的材料啊它的历史故事、
嗯、
那最重要的是我让每一个来参加的人他都可以现场实际开始做、有没有经验都 OK， 因为我们都会从头开始讲。
我觉得动手做是一个最好玩的事情哦，因为其实你上去不管怎样，你只要那个酒杯盖起来摇，开始摇的时候就天啊，超专业的，
就开始想象里面会是什么味道。而且我觉得做过一次之后跟没有做过会有差，就是你做过一次之后材料你大概会知道有什么、
嗯、
以后也都不会忘记了。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玩，就是如果你有带你朋友去，然后你做完以后就可以开始喝喝看你的跟你朋友的味道到底差在哪里。
对，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比例啊，就每个人做起来就是都会不一样，
有可能冰块、啊、或是你手滑多倒了一点点啊，都有可能哦。那个酸甜味每个人做出来的味道跟颜色都会有差别、哦、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课啦。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是在男人要持久的 IG 上面跟我们报名，我们目前还有名额。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到这里，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